高斯丁医生巴鲁卡布高斯是美籍的犹太裔的医生，是1956年在美国的纽约布鲁克林出世，后来他读书进入了 Albert Einstein College of Medicine 接受这个医学的操作，他医学院毕业之后就在美国执业 做这个医生。当他做医生期间，他就加入了一个名叫做 JDL 的组织， JDL 的简称就 是一个简称，他的 完全的名字就叫 Jewish Defense League， 是一个极端的犹太石安组织。他后来移民去了以色列，在以色列军队里面是担任做一个的军医。他和他太太就是一个叫做科日阿爸的殖民区里面，是距离希伯伦没几远的地方居住。1994年2月25号是犹太人的一个节期叫 Purim Day， 他独自一个人去到希伯伦的很出名的叫做列祖之墓Cave of the Patriarch。这个地方是分开两个区域的，一个是属于犹太人敬拜的犹太教的地方，另外一个呢是回教徒敬拜的地方。相传希伯来的这个的先祖墓穴就是阿伯拉罕在那里买了块地，在这个的墓穴里面葬在那里。以色列政府为了防止犹太人和巴勒斯坦人的冲突，所以他就逢是135就是犹太人在那里敬拜，246就是这个的会教徒在这里敬拜，免得他们彼此有冲突的机会。那一天是轮到会教徒敬拜那一天，高先穿着他军服配上他的枪支来到这个会教的寺院。当时守卫的以色列军本来是有6个人守卫，5个迟到，只有1个守卫。以色列这个军以为他是他的同事，不加阻止，然后高先就走入去个寺院里面，是不住开枪射杀当时在那祈紧祷的巴勒斯坦人，结果杀死了29名巴勒斯坦人，伤了150名。当时当他开完一轮枪之后，其他的巴勒斯坦人就用灭火筒将他射击，然后就将他制服围住，是硬生将他打死。在高先的死亡证上面，以色列的官方写上的死因就是被谋杀 murdered， 但以色列当局呢是从没有起诉过杀死高先的巴勒斯坦人。高先这个屠杀之后引起巴勒斯坦人起来抗议骚动，这个骚动当中有50名的巴勒斯坦人在骚动而死，有5个以色列军是被杀。以色列政府立即是宵禁2个星期，整个希伯伦市是戒严，12万的巴勒斯坦人不准出外，但是400个的在这个巴勒斯坦居住的犹太殖民就可以自由出入。以色列政府最后是谴责这一次的屠杀。这件事反映到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的冲突的一些真相。很多时候我们在外国在报纸里面所看到的，一想起巴勒斯坦人我们就想到人肉炸弹、恐怖分子、很少听过在以色列当中都有不少的恐怖和极端分子是滥杀无辜。高先就是隶属其中一个这样的组织，这个组织叫 JDL Jewish Defense League， 是一个极端的石安组织。其实 JDL 只不过是很多很多极端的犹太石安组织里面其中的一个，有一个叫做一个拉比叫做卡兴的拉比去创立这个的 JDL。 除了之外还有一个很出名的一个的组织叫圣殿山和以色列忠实运动 The Temple Mount and the Land of Israel Movement， 这一个的行动他们的目的是要将所有巴勒斯坦人赶出这个圣地。现在的 在以色列这个国土里面 47% 是犹太人， 53% 是巴勒斯坦人，而这个圣殿山他们相信是会有第三个圣殿重建， 这个的组织，这个所谓圣殿山和犹太地忠实这个运动的组织，他们的目的是很清楚很清楚讲明，他们是要炸冧现在在圣殿山里面的回教寺，重建他们所谓的第三个圣殿。他们相信旧约预言，当第三个圣殿在圣殿山重建的时候，尼赛亚就会降临，神应许亚伯拉罕和大卫的约就会实现，以色列就会成为超级大国。现在位在圣殿山的位置是有两个回教寺，这些极端分子是千方百计想去炸烂这两个回教寺，是建立重建他们所谓第三个圣殿。其实自从1967年之后，以色列人是打败了约旦，是从约旦拿了耶路撒冷之后，差不多超过100次那么多是有犹太人企图去破坏或者是去打冧这个回教寺叫 Dome of the Rock。 虽然以色列政府是很知道假如之间有一天这些极端分子是炸毁了这个 Dome of the Rock 的时候，世界大战可能很难去避免，所以他们有严禁犹太人进入这个 Dome of the Rock。 但是过去这么多年来，差不多超过100次是有人企图去破坏。1996年其中一个很出名的一个锡安组织叫 Arteret Bohemian， 他们储了很多钱，其中不少的钱是美国很多有钱的犹太人，也都有很多是基督徒是捐给他们。他们是秘密掘一条隧道走到去犹太这个回教寺 El Akasa 的 complex 下面，但当这个被发现之后，巴勒斯坦人就跟以色列军冲突。在1996年，当时有60个巴勒斯坦人是被杀，有15个以色列人阵亡。我想引用这些的事实是想告诉你们，那一块地方在 Mount Temple 那一块地方是世界的焦点，也都有很可能是成为将来世界混乱的焦点。为什么呢？我们要明一明白犹太人对圣殿的历史。犹太人在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神就启示摩西做一个叫做会幕。这个会幕是表征对上帝的临在，神的荣耀是同神在人的当中。当时这个会幕是由祭司用来献祭的地方。到了所罗门的时候，他就按住这个会幕在公元前957年做了一个叫圣殿。传统的讲法说圣殿就建造在今日这个圣殿山当中，耶路撒冷这个 Temple Mount 里面。到公元前586年至537年，巴比伦人进攻这个犹大，将圣殿完全拆毁，掳去了以色列人几百里以外的地方，即是今日的伊拉克的地方。从此之后，圣殿第一个圣殿所罗门王的圣殿就被毁坏。70年之后，波斯代替了巴比伦。波斯是对犹太人有几宽容，所以准许犹太人回归到巴勒斯坦的地方。当时以斯拉所罗巴伯尼希米约书亚就带着犹太人由波斯王的准许之后，翻到来这个巴勒斯坦重建这个圣殿。因为这个圣殿的缘故，犹太人是有机会恢复这个所谓献祭的制度，恢复这个祭司的制度。虽然他们仍然是亡国，但仍然有这个圣殿是将所有犹太人是归于在中间，引以为荣。到了希律王的时候，希律有一半是犹太人的血统，在公元前20年就大肆修建这个圣殿，使之更加辉煌。所以当耶稣带着门徒去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第二个圣殿重建的时候，圣殿每块石和石中间是镶有金的，当个太阳照着这个圣殿的时候，发出这个反光出来的时候，是非常非常的壮观。所以耶稣的门徒就对耶稣说，哇，你看看几景几犀利。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没多久一块石头 每一塊石頭可以存留在這個聖殿裏面。耶穌這個預言就是公元後69年成實現了。羅馬人就圍困這個猶太人，在羅馬的將軍提拖之下，就將整個的耶路撒冷圍困了很久，最後將聖殿完全的拆毀，一塊石頭都不存在。這次的屠殺，猶太人自此就各散東西，完全完全散發在整個世界裏面。希伯來書就是公元後70年寫成。希伯來書的作者就在這個聖殿被毀之後寫成這一本書。到了第七世紀之後，回教徒佔領巴勒斯坦的地方，就在這個聖殿的舊址，就是這個所謂 Mount Temple 的地方，起了兩個址，其中一個叫 Dome of the Rock， 另外一個呢就是 Aqsa Mosque。 The Dome of the Rock 是回教徒裏面是第三個最出名的回教址，亦都是相傳話呢無可物得在那裡升天的，是回教址直至到今日為止，他們相信這個 Dome of the Rock 是回教徒不能夠缺少敬拜一個地方。那些保守的猶太教徒深信第三個聖殿會重建，當時候當這個聖殿重建的時候，彌賽亞就會來到了。有一派就以為呢、這個、第三個聖殿重建是怎樣重建法，是突然間天跌了一個聖殿下來，就在這個 Temple Mount 裡就自然在這裡。所以這一派的人呢就說我們有他的回教徒在這裡，他們不會理會，因為上帝會直接干預的。但有另外一派他們不相信，他們應該是用人去建造的，是用武力去達成的。所以每年的8月9日就是第一個聖殿，就在8月9日被毀壞的。第二個聖殿一樣是8月9日被毀壞的，兩個聖殿同樣在這個8月9日被毀壞的日子。他們這一派的人就必是去到聖殿山的附近遊行。很可惜這個極端的分子，這個組織是得到不少的基督教，尤其是美國的基督教的錫安分子影響，我們叫做基督教錫安分子 Christian Zionist， 他們積極參與這個重建運動，因為他們以為在舊約裡面神是明明確定到說第三個聖殿將會重建。以西結書所提到這個聖殿就是這個第三個聖殿，就是末世時候的聖殿。當這個聖殿是重建的時候，耶穌就會再來了。不少信徒於是就捐錢去給這個猶太的極端的組織，在政治上是成為一個極之緊張的局面。他們的聲稱，根據這些教派的聲稱，他們已經預備了所有的，連那個 foundation stone 他們預備了，他們預備了所有祭司，穿了所有的祭司，只要聖殿一旦建成的時候，他們立即可以恢復昔日的聖殿的敬拜和祭司的制度。究竟基督徒怎睇法？究竟基督徒怎睇這個是充滿了火藥，充滿了這個的很多問題的一個的所謂聖殿風雲的地方？希伯來書的作者他就會告訴我們，希伯來書的作者告訴我們，我們今天怎樣睇這個問題，究竟聖殿是什麼意思？或者我們試下用少時間來看看這五次聖經，是非常精彩的一段聖經。首先我們一起來讀一讀第一節，好嗎？第一節，原來前約有禮拜的條例和屬世界的聖幕。希伯來書的作者用了很簡單的說話，是將舊約的信仰是用最簡潔 的文字講出舊約信仰有兩個很重要的因素。第一個因素就是禮拜的條例，第二個因素就是屬世界的聖幕。什麼叫做禮拜的條例呢？禮拜這個字在希臘文叫 Latria， Latria 這個字是供奉，這名叫 service， 或者是獻祭，也都可以叫做敬拜禮拜。而條例這個字 Dikaioma 這個字是出現過，成本聖經出現過十次，這個字可以叫做命令、規矩、條例、律法、義行。所以舊約的第一個很大的重點就是講獻祭的規矩，所以 sacrificial system， 他們有一個健全的祭司的制度，祭司就按住啲規矩去侍奉。舊約最重要的是乜嘢？佢就按住啲規矩，按住啲律法去完成佢哋所謂嘅呢一個嘅獻祭嘅制度。你留意規矩呢個字，你留意條例呢個字，律法呢個字，本來佢哋有一個好 好嚴謹嘅一個嘅關於祭司需要遵行嘅一啲嘅條例，漸漸呢啲嘅規矩就變成一個法嘅主義。耶穌基督如果仲有記得，耶穌基督講過一個好撒瑪利亞人嘅故事。當時有一個法師走嚟問耶穌：夫子，你可唔可以話俾人一個我點樣可以承受永生？耶穌就問佢：你有冇念過律法？你係律法師啊嘛，你係 professor 嚟啊嘛，嚇，你係教律法好叻噶嘛，嚇，你知唔知律法係講咩？呢個好快脆就答佢：知。律法咪盡心盡性盡意盡力愛主嘅神，又要愛鄰舍而同愛自己咧。耶穌話：啱啊，你講得啱啊，你就跟住佢做啦。咁於是咧，呢個人條氣又唔順啦。咩叫做愛自己鄰舍啊？嚇，誰是我的鄰舍啊？啊，或者好似我今日想讲啊，或者今日香港立法会有个条例就系，你一定要爱港爱国，唔爱港爱国拉你去死，可以接受死刑嘅啊，拉你去死嘅咁。咁于是我哋个个反对，咩叫爱港？咩叫爱国？系咪唔识唱国歌咧就等于唔爱国咧？啊，系咪咧？你啲国啊，你普通话唔正嘅时候咧，吓唔带有啲四川口音咧，咁你咧就唔系一个爱国。乜嘢叫做爱国咧？於是我哋咧，於是有好多人去定好多好多法例啦。猶太人就話要我嘅靈性要定嘅，定定都法官都唔掂啦。於是咧呢一個嘅律法師長就問耶穌：究竟點樣先可以承受永生啊？要守幾多先得？耶穌問佢律法嘅論法嘅精結係咩？佢盡心盡性盡力盡愛主你嘅神啦。於是又要我靈性同我自己。跟住咧，律法師話：誰是我的鄰舍啊 ？Define。你話俾佢聽乜嘢係我嘅鄰，誰是我的鄰舍？於是耶穌就講呢一個嘅呢個好撒瑪利亞故事。好撒瑪利亞故事大家聽過，有一個人由耶利哥啊，由耶路撒冷去耶利哥，行到半路就遇到賊佬，俾佢打到半死。咁啊，當時有個祭司就經過啦，佢見到呢個人嘅時候咧，就兜頭走啦，啊，掉路走啦，繞道而行啦。跟住第二個利未人見到嘅時候，又係繞道而行啦。第三個呢個撒瑪利亞人見到嘅時候咧，就落咗佢自己嘅伤口，即系骑住只女仔咁样，于是就扶就走去啊扶住呢个伤者，同佢治疗，同佢咧敷药，然后就坐上佢嘅伤口，然后带去呢个旅店嗰度，然后就去医佢，然后就俾钱佢，然后就救佢。于是我哋就会问：耶稣讲呢个故仔系讲乜嘢？点解呢个祭司咁冷血啊？点解呢个利未人咁冷血？见到个人就嚟死，佢都唔理啊！佢唔系冷血啊！佢唔系无情啊！呢、這个祭司同埋呢一个利未人系因为爱上帝所以咁做啊！咩叫爱上帝啊？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你嘅上帝嘛，遵守你嘅律法嘛，帮手嘅规矩嘛。喺利未记第二十一章上节就好清楚话俾佢听：如果你系一个祭司或者你喺圣殿里边去服侍，你系唔可以玷死尸嘅，你系违背呢个规矩嘅。呢、這个祭司就系想守律法，呢、這个祭司就是想得永生，因为守律法就可以得永生。于是呢个祭司就绕道而行，因为佢爱神啊嘛，所以咪绕道而行。呢、這个利未人一样系绕道而行，唯有呢个唔守律法嘅撒玛利亚人，先至系唔顾呢啲嘅污糟，唔顾呢啲嘅规矩，然后咧就走去救咗呢一个嘅受伤嘅一个人。耶稣讲完呢个故事嘅时候，就问呢、這个。问呢一个好简单嘅，只要有 common sense 就识答嘅问题。三个人当中，边个系受伤嘅邻舍？呢个人就答佢：那怜悯人的。耶稣话：你就跟住去做。耶稣讲呢个故事系想话俾你听系乜嘢嘢？旧约嘅宗教啊，呢一个嘅，如果你系误解咗旧约宗教嘅精髓，好似啲犹太人误解嘅时候，变成一个律法主义。咩成为一个几咁残酷、冇人情味嘅人？我相信高先系一个佢认为觉得好爱上帝嘅一个人，但当佢严守呢啲规矩，成为一个极端嘅时候，系成为一个几残忍、几冇爱心、几可怕嘅事。当一个人将个宗教成为一啲嘅枷锁，呢啲嘅律法，佢就成为一个几冇人情味、几冷酷嘅一个人。今日几多基督教嘅信徒都一样系咁样。第一个嘅元素，律法嘅规矩；第二个元素，俗世嘅圣幕。圣幕系咩咧？就系会幕。 是祭司供奉的地方。当上帝在西乃山向摩西显现的时候，是清清楚楚告诉摩西，你要按住这样去做一个会幕。会幕是象征上帝的临在，是象征上帝的荣耀所在的地方，同时也是祭司供奉的地方。在旷野流荡的时候，他们就拿着这个帐幕一路行足四十年，直至到所罗门王的时代，所罗门王就按住这个会幕的形式，但不是完全一样的，就起了这个圣殿作为供奉的地方。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要强调，这个只不过是地上的会幕，地上的圣殿，不是天上，是地上。地上的会幕只不过是天上的会幕的一个 copy 来的，是一个预像来的，是一个代表来的，不是实体的，是暂时的，是临时的，不是永恒的。但犹太人和一些基督教的锡安分子就将这个地上的帐幕就做成天上的永恒，做一个暂时的就做成一个永恒的东西，就做出很多很多政治啊、军事啊、其他神学上的问题。我特别要留意一件事，希伯来书的作者刚才提到呢，他们所讲的，他所描绘的不是圣殿，大家留意，他不是讲这个圣殿，他不是讲所罗门王的圣殿，也都不是讲第二个圣殿，完全不是，他是讲会幕。在旷野流荡的会幕是最早期摩西所见的会幕，为什么他不讲圣殿？为什么他不描绘这个所谓当时司徒认为那些门徒认为最宏伟的圣殿，而是讲到前身的会幕？首先我们不要忘记，希伯来书是什么时候写成？希伯来书就在公元后七十年写成，就是罗马提多将军重重围困耶路撒冷，最后幻想成了耶路撒冷，将圣殿完全的毁灭。在这个时候，希伯来书的作者写这一封信的时候，他一面是讲到信仰的问题，一面也是讲到苦难的问题。很多犹太人他就会问一个问题，很多犹太人就会问一个问题，今天我们整个犹太的民族之所以生存，是因为我们的信仰，信仰的核心就是圣殿，核心圣殿就是献祭，有圣殿，有献祭，有祭司制度，有圣殿，我们就会有生存。现在圣殿没有，信仰也都没有，犹太的民族何去何从？几百个问话在每一个犹太人当时的心目中，耶稣是对他说，希伯来书的作者是对他说，这个是地上的帐幕，正如这个圣殿都是地上的圣殿，暂时的，一息间是一个 copy。 希伯来书他特别不用圣殿，是用会幕，是想强调所有这些是属地上的，是暂时的，不是永恒的，它只不过是一个 copy， 指向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实体。这个是什么实体？不是在 Mount Temple 那个圣殿，那个永远是地上的圣殿，就算有第三个圣殿，记好，跟着又有第四个，跟着有第五个，是永远属于地上的圣殿。这个圣殿只不过是指向另外一个天上的圣殿，更重要的圣殿。这个圣殿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说话，我就是个圣殿，拆毁了之后三日被建造起来。而另外一个圣殿是指向神的同在，这个圣殿是指向上帝，是献祭，叫人叫祭司去献祭，上帝的臨在最后在耶稣基督的身上，最后的献祭就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以这个圣殿，地上的圣殿，是预表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一样东西，就是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降临。所以耶稣基督就告诉我，我就是个圣殿，被拆毁了之后三日进入去，这个就讲他的死和复活。原来圣殿是指向另外一个真正的圣殿，这个圣殿就是耶稣基督。或者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圣殿里面是有些什么东西。第二节，或者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第二节好吗？我们一起读第二节至到第五节好吗？ 因为有预备的帐幕，头一层叫做圣所，里面有灯台、桌子和陈设饼。第二晚之后又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罐，有包金的药柜，柜里有四马拿的金罐和阿伦花岗拿的像，并两块药板。柜上面有荣耀基利伯的影罩着施恩幕，这几件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剛才我們讀這個九章二至五節，我們就覺得很奇怪，既然是地上的帳幕，既然只不過是 copy 來的，信息間就會沒有了，為什麼要這麼詳細去描繪這個帳幕？當時我讀這段聖經的時候，我就說搞這些東西做什麼，講阿倫花崗拿的帳，又講這些又講那些，有什麼用啊？但現在想起上來很精彩，非常的精彩。在舊約記載裏面，會幕是分開兩大部分，第一個叫做外院，如果大家看看這幅圖，就是帳幕以外的地方就叫做外院，外院是有150呎乘75呎，然後有很多泥巴圍著它，每個泥巴高度大概是 7呎半高。外院西面呢，即是你看後面那裡呢，就有一個聖所是帳幕蓋成的。在第二節就告訴你，有預備的帳幕，這個預備的帳幕呢就指西面的帳幕。這個帳幕有兩層，頭一層呢就叫聖所，如果你大家看看的圖呢就會知道，有一個叫聖所，裡面呢是有燈台、桌子和陳設餅。第二層呢就是至聖所，有金香爐和藥櫃。左边喺个图咧，左边嗰个咧就系至圣所，右边嗰个咧就系呢个圣所。首先我哋睇睇圣所先啊。第二支话俾我听，有两样嘢嘅喺圣所里边有两样，第一系灯台，第二系桌子，桌子上面有陈设饼。究竟呢系咩嚟咧？点解希伯来书嘅作者要讲埋呢啲咁嘅嘢咧？首先我哋睇睇灯台先啊。灯台咧就系、是、如果我睇个图咧，你就系睇到咧有七支嘅，即系有七嘅。灯台是由精金制成，是有七个有七支的。这个灯台是放在圣殿的这个圣所的南部，和放在北部的桌子是相对的。那这个灯台是什么意思呢？根据摩西的律法讲，你要起一个灯台，里面有七盏灯，就成为犹太教的标记。这七盏灯在个圣幕或者在这个圣殿里面要时常点住的，是不息的点住的。而呢個七支台咧，如果大家去過你去過以色列，你就知道呢、這個就係猶太教嘅標記，猶太教嘅 logo 咧就係呢一個燈台啊。聖殿裏邊咧係有其實聖殿咧嗱，會幕就只有一個燈台啫，但所羅門王之後嘅聖殿咧就唔同，有十個燈台，五個喺香爐嗰邊，另外喺另外一邊啊，十嘅先表示完全啊，七支又完全啊。但到了撒加利亚四章二节的时候，就讲个撒加利亚见到一个异象，有一个金灯台，有七盏灯，每盏有七个管子，那个管子就流啲油入去，不住不住咁样去燃点呢啲灯嘅。天使话：这是耶和华的七眼。原来咧系撒加利亚书话俾你听，呢、这个七个灯台系象征耶和华嘅七只眼睛，系鞭策全地。上帝唔系盲嘅。你想告訴你，上帝不是盲的，上帝不是看不到那個的這些苦難的，上帝不是看不到這些四千的大地震的，上帝不是看不到這個猶太這個耶路撒冷被毀的，完全不是的，上帝是沒有盲的。到七眼燈台是表示上帝的七隻眼遍察全地，每一個猶太人是熟悉猶太歷史的人，一提起這個燈台就一定是想起一件在歷史裏面永遠不能夠遺忘的事。今天猶太人無論你是虔誠的猶太人好，你是不虔誠的猶太人好，每逢到年底的時候，他們一定會慶祝一個字叫 Hanukkah 就是叫做 Festival of the Light， 即是燭光節。究竟這件是什麼事來的？ Hanukkah 是什麼來的？是紀念一件事， 是事然在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欧亚二州之后，亚历山大大帝有一个很重要的理想，他要将所有希列文化是普及到整个世界，每一个角落都受希列文化影响。100年之后，亚历山大大帝其中一个继承人的 Antiochus Epiphanes 就在叙利亚成为了一个藩王，他因为要实施实践亚历山大帝这个的意象，强迫犹太人是完全的希列化，用的是希列文，拜的是希列神，接受的是希列文化，又强迫那些犹太人杀猪，犹太人最不要吃猪，没有猪扒，没有猪肉，没有猪腩，没有排骨的，犹太人呢就他命令犹太人杀猪，就放在个祭坛上面，又将啲猪血撒喺个祭坛上面，又将嗰啲灯台永即系本来个灯台永远系有灯嘅，就将佢熄晒，又将个大祭司叫个大祭司杀咗嗰只猪，将佢血撒喺呢一个圣所里边，极尽侮辱嘅人士。当时犹太有一个村庄，即系个士兵就强逼一个嘅当时一个叫祭司叫 Matthias 去劏猪。然后呢就分猪肉俾晒所有啲犹太人食。当时呢个 Matthias 唔肯。啲士兵就话我俾几多钱你，我俾几多金你，佢话都唔肯。於是呢个士兵就话边个肯制嘅，边个犹太人肯制嘅。其中有一个呢就话好好去做。佢就正要攞个刀去劏呢个猪嘅时候，呢、这、一个嘅祭司 Matthias 突然之间冲上前去攞住个斧头。一头焦头就打落去呢一个嘅啊，所以卖国贼就将佢打死，跟住佢几个仔就攞出兵器嚟作反，就将当时嘅希列士兵系置于死地。因为 Matthias 一个年纪好大嘅一个嘅祭司，所以呢一次嘅暴动就由佢个仔叫 Judah 带领 ，Judah 嘅花名就叫做 Hammer， 即系斧头。希伯来文呢个 Hammer 呢个字叫 Maccabi。所以呢场战争叫麦卡比马加比革命，经咗3年嘅争战之后，犹太人终于战胜，喺公元前165年，佢哋成功进入咗圣殿。当时圣殿嗰个呢个金灯台已经熄灭咗，犹太人呢、这个希列人唔单止系熄咗个盏灯，就将所有啲油都攞晒出嚟，但只系剩翻少少补唔出嘅。当时根据那些人估计只可以点到一日啫，但是犹太人要将啲油点翻嚟嘅灯系需要8日嘅时间，于是佢就点着咗盏灯，预备嘅油准备啊挤入去，好奇怪，本来只想剩翻一日嘅油，居然之间系可以点足8日，8日都着晒度，所以啲犹太人觉得呢个系一个神迹。在个 Hanukkah 里面呢，每次他们要点着一盏新灯，是8日呢就点晒盏灯。就是每逢到这个节日的时候，他们就要做一个这样的仪式。如果大家记得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在这个节期进入到他的圣殿的时候，他就在这个金灯台说他就在这个金灯台说我是世界的光，照亮整个世界。到到启示录的时候，约翰告诉他教会就是这个金灯台，耶稣基督离开世上将这个棒子交给教会，教会就成为这个金灯台照亮世界。耶稣说你们是世上的光，明白了这个金灯台的背景和历史，我们就会了解希伯来的作者不是那么简单，讲讲的圣所里面有金灯台，里面是充满了血类一些犹太人的痛苦事，亦都是带来人的希望。尤其是圣殿被毁，公元后69年圣殿被毁，犹太人受苦的时候，个灯台仍然是被点亮。圣殿没了，灯台没了，但教会的灯台仍然照亮整个世界。耶稣基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第二件事，圣所除了这个金灯台之外，还有桌子，里面有陈设饼。陈设饼讲的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就是面的饼， 就是摆在神面前的饼，按照律法批定每个安息日要将新鲜烤制的十二个饼放在桌里面，是作为供物的。十二个饼就比喻十二个支派，旧的饼就收回然后祭司吃，只有祭司才可以吃陈设饼的。但我们个个都知道一件很出名的事，就是当大卫是被所罗门王追杀的时候，他们来到个圣殿，因为肚饿的时候，于是他们拿了陈设饼来吃，然后就给了陈设饼给同伴吃。大卫不是祭司，那同伴不是祭司，但是在这个时候大卫就是吃了这个陈设饼，并且将这个陈设饼给其他人。所以耶稣就引用这件事，是对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批评耶稣不守安息日的时候，耶稣就讲了这番说话，经常对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缺乏饥饿之前所做的事，你们没有怜悯吗？他当亚比亚他作大祭司的时候，怎么进了神的殿吃了陈设饼，不又给跟从他的人吃？这饼除了祭司以外，人数不可吃。又对他们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所以人子就是安息日的主。耶稣为什么在这里说的最后要讲陈设饼呢？他想告诉你们，你个个犹太人，你明白你的历史吗？你知道你的历史，你知道大卫是怎样做法，大卫是怎样吃陈设饼吗？为什么你还要守这些规矩？安息日不是为人而做的，是不是？安息日当然为人而做，不是人为安息日而做。但你将这件事完全搞错了，然后耶稣就趁着这个机会讲了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信息，我就是安息日的主，我就是世界的粮，我就是生命的粮。他不单止是生命的光，他就是生命的粮。所有这些圣殿里面的陈设，所有圣殿里面都是指向一样东西，这是什么东西？天上那个弥赛亚就是降生为人的耶稣。所以我们看到一半的真理，会幕里面的灯台陈设饼其实都是一个 copies 来的，是指向一个实体。这个实体是什么？就是那位耶稣说，我就是圣殿拆毁之后三日被建造起来，就是那个灯台里面的光。耶稣说，我就是世界的光，就是在陈设饼的大卫，然后耶稣说，我就是安息的主，我就是生命之粮。所有这个是指向一样东西，你不需要失望，你不需要灰心，你圣殿没了不是等于绝望，因为新的圣殿已经是被拆毁建造起来，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耶稣。跟着我们看看至圣所，第三节至第五节，他说第二幔子是有一层帐幕叫做至圣所，有金香炉，有金色的约柜，第六有四马拿的金冠和阿伦花岗牙并两块法板，地面上有荣耀基路伯的影罩着施恩座，这几件事我现在不能一一细说。但我们讲过帐幕里面有两层，一层是圣所，一层是至圣所。根据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讲了有两样东西，第一样东西有金的香炉，即是用金包住的香炉，第二个就是约柜。但如果你看到旧约圣经，我们就发现一个很大很大的问题在这里存在。根据出埃及记第34章第一节至第六节，就知道这个金香炉按住摩西的规矩来讲，是放在圣所而不是放在至圣所的。个祭司要日日去到这个金香炉面点着个香，让那些馨香的香是一路上升的，只是每年一次，个大祭司在个赎罪日是将个公牛杀了，然后将个血洒在这个金香炉的四角上面，这个是利未记第四章第七节，然后先是拿着这香进入去至圣所。路加福音第一章第十一节就讲到当时撒加利亚不是大祭司，撒加利亚临到他进入去圣所是点香的时候，路加福音就说呢，主的使者站在香坛的右边，撒加利亚进入的不是至圣所，因为他不是大祭司，大祭司每年一次的赎罪日先去至圣所，撒加利亚是进入圣所。所以我们可以肯定一样东西，金香炉不是放在至圣所，金香炉是放在圣所。但希伯来书就搞错了，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 金香炉是放在至圣所，最后旧约呢是相反，是有矛盾的。嗱，我哋睇睇有两件事好紧要。第四节点样解释呢？我哋睇睇第四节。喂，有金香炉，或者有啲圣经可以金香坛，香炉同今日香坛一样。嗱，留意喎，希伯来书嘅作者第四节话有金香炉，佢唔系话里边有金香炉。你睇第二节，第二节就唔同喎，第二节话里边有灯台，但系呢第四节佢冇讲里边，就系有金香炉。他沒有說裡面有金香爐，這是第一個我們看到的分別。第二，每年一次的大祭司是要將你血灑在金香爐的四角上面。剛才我們看這個利未記，我們已經講過，每到贖罪節的時候，他將這隻牛殺死了，就將血灑在這個金香爐的四隻角那裡，然後呢就將金香爐的香帶進去至聖所的地方。這兩件事是給我們一個真理，舊約的傳統是一年一次在贖罪日，大祭司將血灑在這個金香爐，然後就將香帶入去聖所，神所在的地方。但是希伯來書的作者就將這個金香爐說是在至聖所裡面，是什麼意思？是極之重要的意思，是想告訴你聽，不需要一年一次在贖罪日才入去這個至聖所裡面去朝見上帝，去 為百姓贖罪，不需要。耶穌基督被釘十字架的時候，隔開的聖所和至聖所幔子已經裂開了，那香不需要一年一次才入到去，是日日分分鐘可以入去。启示录第八章第四节就告诉你，这些香是什么？那香的烟是众圣徒的祈祷。什么意思？耶稣基督就是个大祭司，他为我们钉在十字架里面，是将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的祷告好像香气这样带到去圣所里面，去到上帝里面。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第二章第四章就告诉你，我们有一个能够为我们钉死十字架的大祭司，为什么我们不将我们所有的去到施恩宝座面前？施恩座就是什么？施恩座就是个约柜里面的盖，去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求怜恤蒙恩惠作随时的帮助。希伯来书想用这个东西告诉所有犹太教的人，你看清楚犹太的规矩，你就知道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指向耶稣基督的。今天不需要一年一次大祭司先进去，耶稣基督已经成为了我们大祭司，即管坦然无惧的随时来到主的施恩宝座面前，为要求怜悯得怜恤蒙帮助。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就这么详细去讲这件事，不是矛盾，是成就了，不是 contradiction， 是 fulfillment。 跟着第二个物件是什么？是约柜。约柜这个字是一个盒，一个箱，盛装物件的箱。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有三件物件，第一是圣马拿的金冠，第二是阿伦发布的像，第三是两块法板，又称为约板，刻有十戒。那些奇怪，在约柜里面呢是没有金没有银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印第安经常走去找这个约柜，没有金没有银。在约柜里面只有三样古古怪怪的东西，第一两块法板，第二就发过牙的像、第三就是马拿，就发毛的，不知道会不会这么久。马拿是什么来的？马拿就是神是供应给以色列民的粮食，一直为止了40年，约柜没了，马拿也都没了。自从这个圣殿被毁之后，约柜不知道去了哪里，
馬拿亦都唔知去邊度啊。
但耶穌話：我就係個馬拿啊，我就是收了的糧，到我來的永遠不餓。
仲有亞倫嘅像，民數記第十七章就話咗聽個故事啊。當時以色列人發怨言啦，反叛亞倫啦。上帝就話：每一個族攞個族長，每人攞個像出嚟攞嚟，我真係喺個會幕嗰度睇下邊個咧係長出牙，唯有亞倫嘅像先至發牙。呢、這個像啊，發牙像係永遠提醒到以色列人個背叛嘅罪惡啊，係永遠為戒嘅。兩塊法板係咩？喺度十戒啊，係神同立約，但係呢個唔係呢個唔係一個正式嘅法板嘅，係後來做翻法啊。因為當摩西喺西奈山落嚟，佢見到呢班人喺度戒金牛犊，於是摩西嬲嘅時候就將上帝嘅法板打爛咗，然後用另外嘅法板代替。呢個是提醒翻以色列人的罪惡，所有約櫃都是指向一樣嘢，以色列人的罪惡同埋耶穌基督的恩典。但猶太人又唔係啊，猶太人當到啲約櫃係魔術啊，喺撒母耳記就話俾佢聽，當佢打仗嘅時候唔夠打啦，就抬咗個約櫃走去打仗咯。啊，結果咧，非利士人咧就打贏咗佢，連約櫃都攞咗佢啦，連個約櫃都俾人攞走，係話俾佢聽。呢一班嘅猶太人，佢將個宗教已經貶值成為一啲係魔術一樣。最後我哋睇第五節啦，櫃上面有榮耀基路帕的影罩着施恩座，基路帕就有翅膀嘅活物天使啦，個翅膀蓋住施恩座，施恩座呢個字係赦罪嘅座位。每逢赎罪节，就赎罪日嘅时候，大祭司就系为自己同埋百姓去赎罪，将血洒喺呢个施恩座上，所以呢个施恩座又盖住罪嘅意思。罪系一定要流血嘅，希望书第九章话：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呢个血系耶稣基督嘅血，所以你睇一睇希伯来书所讲嘅。你对苦难的问题有什么解决？在当犹太人的失望的时候，没了犹太人的圣殿没了，宗教好像没了，信仰好像完全毁坏了，希伯来书作者不是啊。如果你当你的宗教是看这些规条，是看这些魔术，自然会没有，因为是地上，但这个只不过是预象来的，是预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他已经成为了我们的大祭司，在耶稣基督为我们大祭司在施恩宝藏面前为我们代求，我们即管坦然无惧去到施恩宝藏面前求怜悯蒙恩惠得怜恤。为什么耶稣可以做我的大祭司？因为他为你为我流出了个血，他解决苦难的问题，就是他自己成为一个受苦的仆人，以致成为我们大祭司。但可惜犹太教不明白，仲死于想住在第三个圣殿，在个圣殿山里面专千方百计，甚至用恐怖的手段去起这个第三个圣殿，甚至基督徒有些都不明白，仲去想住个第三个圣殿继续在那里起，去资助这些的恐怖分子的组织。耶稣说：我就是个圣殿，被拆毁之后三日重建起来。我们的信仰是一个什么的信仰？会不会很多时候我们的信仰都好像犹太人一样，是指一些的教条、一些规矩、一些的仪式，没有生命在里面？很可能我们一样去礼拜堂，可能我们一样去做很多的宗教活动，可能我们一样守很多的教条。有人问我们是基督徒，我洗了礼的，我又去礼拜堂，但那些不是最重要。你有没有耶稣基督在你的生命里面？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一个人的生命没有改变，一切是枉然。求主帮助我们，有个宝贝放在我们的瓦器里面，就会显出莫大的能力，不是出于我们，但是出于神。就算风风雨雨，我们都可以勇往直前。